当我们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在这求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用神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不用人的智慧，乃是用属天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再次来到神的跟前，明白他自己的话语。愿他张口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愿他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今天来的空空而来，但饱饱的归回。愿主你在我们中间作王，愿你得到荣耀，愿你得到尊贵，愿我们在一直在你面前的时候，得到你要我们得到属天的恩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再次在年三十晚跟大家拜个年，就是说今年大家呢更加有主的恩典，大大神的恩典倾倒在大家身上，不论神给你们平安和喜乐都是丰丰足足的。愿神在你们身上的爱不单只使得你们觉得非常的充足，更能够与别人分享，与家人跟亲戚分享。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兴奋的日子，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我想中间在座你们有是第一次在加拿大过年的，有没有？给举手，我看有几位。哦，好几位是第一次在这儿过年的。哎呀，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们在太平洋的这一边过年，跟我们一起过年，我们增加了我们不少的气氛。因为我们本来在这边过年没什么的，不过好在现在礼拜一又放假，所以好像是这个政府也帮助我们，真的庆祝一下，真是感谢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是有十七节的经文啊，但是呢，我今天只愿意在前面，就是主要我的思想的范围是在前面五节的经文里面。当然后面都那个也很精彩，但是我想如果我可以用一些时间，就是那注目在前面五节里面。大家晓得我们在上个礼拜这个汪传道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在这一个在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呢，因为外来的压力外面有很多反对这个以色列人建这个圣殿，这外来的压力跟内在的一些冲突，使到这个建殿的这件工作实在变得越来越艰难，到了一个地步呢，不能不停止。这个一停止之后呢，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建殿的这个心智就松懈了，所有的热力，不管是所罗巴伯也好，约书亚那个热力就消失了。不但只是一时候消失，一消失消失了十几年。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和第五章中间相隔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中间，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一群的犹太人，在被掳的犹太人，他们的心境是什么样。他们大概觉得很失望，也觉得很失败，这么多年要再重建这个殿，到了现在是好像是烂尾一样，建了一半没办法再建下去。不单只如此，那个意念已经不强了，再要继续建这个殿已经不强了，再加上大家的百姓居住呢，大家生活都好了，发财了，发达了，大家生活安定了，觉得为什么我们建这个殿有什么意义啊，这个殿也不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殿一样也是这么多年是不是一定要需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民间之间的这个心境呢，是完全到一个松懈，到一个不能再松懈的地步。而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想他们的生活有改进，他们的生活呢是不错，所以他们觉得相安无事，大家相安无事呢，平平安安的，也不要再怎么建什么殿，就这样子过就可以了。这是一般的思维，我们也不怪他，因为事实上在这种在人家被掳的国家里面，他们是觉得这是已经很够了。但是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些事情改变了。改变的事情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有因为几件事情影响他们再一次重新有这个火热，有这个意向要建成神的殿。第一个段跟大家分享是在神的仆人对他们的一个劝勉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对他们的一些帮助，第三方面看到他们如何神的看顾，这三方面促使他们这一个已经烂尾的工程，已经在没有办法继续的工程，如何再一次在主内再一次得到 啊，重新的建造。讲到神仆的劝勉，劝勉这一个字呢，在中文里面我们也是好像讲几句话鼓励的话，这种其实这原文里面的意思不是，原文里面是讲的预言的意思。所以在同样这一段这一个字里面呢，在如果在耶利米书或者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同一个字的时候，你会它是用预言这个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26:18讲到这个劝勉这个字的时候呢，是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加尼加对犹大众人说预言，也就是说劝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如果我们看现在新约，你们看到撒加利亚的话呢，我们更明白他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所以劝勉这一个字呢，是借着神给他的一些话语，就是仆人一些话语，而这些话语讲出来是一个预言。所以不只是讲几句鼓励的话那么简单。所以如果看到新译本里面呢，其实新译本你会看到这个他就不用这个劝勉这个字，他用这种中文翻译的时候是传达一个信息，是表示呢这一种的神的仆人给他们说的一句话呢，这些话的意思里面呢是有神的旨意在中间的，也可以这么说，把神的话语再次跟他们在他们讲。在这个话语中间的话呢，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呢讲到了先知哈该跟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王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众人说劝勉的话。如果你看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明白到底他们向这一群的被掳之人讲些什么话。啊，这两卷书是被掳之后的很重要的两卷先知书。而你中间如果可以归纳比较大一点的思想，其中包括呢斥责。跟应许，所以一方面他指责，一方面用神的话语，用神的恩典，神的话语指导他们，他指责有些什么地方你做的不对，但是同时之间他又指向一个更美的一个图画，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应许。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让我给大家看看。在下哈该书里面，在哈该书里面你看到这个第一章开始，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一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夫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尚未到。所以你看到哈该书开始的时候，他已经神的话语临到哈该，然后哈该把这个话向他的百姓说。所以不是简单讲一些几句劝勉的话，而是神在他的感动，他的预言临到的时候，他说这些百姓讲啊，建造神的殿，哎，时间没到，别担心，慢慢来，不急，别那么紧张。这是我们经常讲的话，尤其我们在有时候在教会的工作，哎，别那么紧张，没那么重要，慢慢来，无所谓，等一等，没告时间。这就是哈该说呢，这是神的话，神说我的百姓这么说，他们讲没时间没到，不要太紧张。但是如果哈该书3-4呢？耶和华的灵呢还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你们住的很堂皇的房子里面，你们住的很美的房子里面，你们住的是几百万的房子里面，但是神的约柜还是在破破烂烂的这个地方住的。这是神借着哈该向他的百姓，所以你可以向着这个他们的心中是如何的啊，这是斥责的一部分，用一种讽刺性的这方面来到告诉他，问他的百姓啊，你觉得时间没到吗？然后哈该讲了，用了他们两个问题。哈该说你讲了两次，他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讲了两次，第一个在第5节，第二次在第7节，问他百姓，你们要好好审查一下，审查什么呢？你们看看你们的生活，你们撒的种多，收的缺少，你们吃却怎么样不饱，你有的吃但是不饱，有的喝怎么样不足，穿的怎么样呢不暖，做的工作你做工得工钱了，你的工钱才放在什么样一个破漏的囊中，就是你的口袋是穿的， 有没有人会把钱，你赚的钱放在口袋穿着，你这一路走一路，这个钱一路叠？在讲什么？神为他的百姓说，你们觉得你们生活得很好，你们觉得你们生活得很安逸，其实你们的生活一点都不好。其实你没有看到你们以为很丰盛的一个生命，其实在神在这个眼中里面是一个很辛苦的生活啊，是一个很疲劳的生活，是一点都不满足的生活。是的，你有的吃有的穿，但是你不满足，你生命里面没有一种充实。神问的第一个问题问得很好，你说问问我的百姓，看看他们的光，你们想想你们的光景什么样。跟着哈该问第二个问题，他说你们再检查你们的行为，然后很直接的神跟他们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因为你们建造这殿，我因此喜乐而且得到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耶和华讲了一句，跟着讲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但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三纲五谷新酒和油比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及一切人手所一切劳碌得来的。在讲什么？在讲说我们永远是希望大家，希望自己都能够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好。好，好像刚刚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总是愿意大家祝贺大家越来越好，越来越生活。但是呢，其实我们得不到，其实得到的很少。就算我们收据到一点点动，我们觉得很宝贵的，神把那一吹掉了，没了，没有效用，没有果效。有时候我想想，这有点描述我们在北美的生活习惯。好像做工做了几十年，剩下来好像什么也没有什么呢？啊，你好像虽然不是两袖清风，但是也是好像辛苦过的生活过得好辛苦一样。啊，你可以想到这讲述这生活是一个很辛苦而没有功效的一个生活，没有一种满足的生活。而神在中间说，之所以没有，是神在中间把这些吹去。因为我们没有顾念神的家，所以因为哈该先知给他们一些斥责，让他们知道他们生命需要一些面对一些的情况之后，然后所以在哈该书第一章第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到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这个激动我上次讲过，这激动不同感动，这激动是一种冲动性的一种的理解，是好像那个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你要摇他啊，就是你要有种很激动的感觉啊，这种激动他们心，使到他的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再一次起来，跟百姓的心一起激动，再一次开始建造，是大利物王第二年6月24号，6月初一。哈该开始把他的信息告诉他的百姓，6月24号，他们开始再一次重建圣殿。可以看到这个哈该先知跟这个他们这个神的话语到的时候，他们心中这还是有一点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如果呢，你再去看哈该书的话呢，哈该书前面是斥责，然后讲到应许。不单只是讲到一些要他们改正的事情，但是告诉他们以后将可以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哈该书2章4节，耶和华说，苏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们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他跟着讲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一句话。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要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将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将来你们要见到的荣耀，这个殿的荣耀会比以前的荣耀更大。 那如果我们在历史上看的话呢，我们理解呢，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跟所罗门王所建殿呢是相差的太远了，根本没有在外表上来看根本没有办法比较那种的荣华啊。但是我想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所罗巴伯所指的他所建造的殿，是指到在不单只是借着那个圣殿，而指向以后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圣徒，成为神的殿那种的荣耀，不是吗？神的现在的殿不再是一个居住在一个地方，不再是在耶路撒冷，神的殿是在世界各个地方，神的殿是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神的殿不再是属于犹大人的犹太人的，神的殿属于任何的万民愿意接受他做救主，这个是荣耀，是不得了的荣耀。我想哈该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所罗巴伯的信徒不太相信你会讲的话，将来的殿的荣耀比以前的更大，但是这是鼓励的话，这是应许的话，你知道吗？当他听了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觉得哦，原来我们做的事是那么重要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非常重要。在撒迦利亚先知，我今天可能早上没有时间，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也讲到同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一方面是指责，如果你们如果要以色列人归回，但是同时候也在讲了，我会安慰。我会选择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这两卷书的时候，你会明白，如果你再有机会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话，你看到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里面前一段是撒迦利亚所讲的八个意象，都是给他们指向一个将来的应许，你们会看到你们的应许，你们的工作有效率，你们会见到一个更美的殿。然后在撒迦利亚书你再看第二段的时候，你看到不单只讲到圣殿，而讲到以后他要派一个弥赛亚来，而这是他们的仆人，这是一个何等。所以你看到这个中间他们的这个次序是何等精密的，你们理解到一方面斥责，但是一方面如何的给他们一个应许。我们主耶稣是最好的例子，主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的时候，那一天是最荣耀的那一天，当他复活的那一天应该是最欢喜的那一天，但是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在以马忤四的路上，这两个门徒不赚不干了，下岗了，不再做了，他们心里灰心的不得了。主耶稣复活了，他没看见，他说那些妇女们看见，他没看见，大概心里有点酸溜溜的。怎么我们这重要的人你不看，不给我们看啊？这两个门徒回就想我们回家了，不再理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就向回走了，向这个以马忤四路上走了。那耶稣基督那一天复活的那一天，他那一天可以向几千万人显现，但他选择那一天跟这两个门徒一起走。最初这两个门徒看不出来这是耶稣基督，他们现在是你讲他们眼睛迷糊了，他们不太理解，他们心中很难过。所以你看到他圣经里讲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他们是一个很失意的，他们觉得是一个很没有再有一个目的的一个，他们大概想的我们就回去再去做重操旧业，我们做什么以前做什么现在做什么，这做门徒的事情是过了，没什么在心了，就好像那一群人在重建耶路撒冷一样，都没有在兴趣在做了。但是耶稣如何的接近走个亲的这两个门徒，你看到耶稣呢，一方面指责他们，你们的信的太迟钝，你们信的太慢了，你们平常很 smart 很轻聪明，在这个时候怎么不聪明了，怎么想不通呢？然后耶稣这是一方面是斥责，但是耶稣另外一方面很详细把经上所说完全部向他们解释明白。耶稣一方面给他们一些的指责，一方面给他们一些的应许。所以后来当他们在一次回想他们在一次心里火热的时候，再次回到他们说主果然复活了。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步骤，在我们生命的增长里面，属灵生命增长里面很重要。一方面斥责，一方面是应许。我很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的英文也很差，我第一年更差，不过第二年稍微好一点，第一年读大学从来没拿过 A 的，不要讲拿 B 的拿的很少，那其他什么就不讲了，我拿什么就不讲。我到第二年的时候，第二年我一定要选一科，这选一科是这个宗教哲学科，叫 Christian Thoughts and Christian History and Thoughts。这一个呢是很难的一科， 因为第一呢，对于哲学已经是很困难了，这也讲到这个各种的思维是很困难，所以我就记得我上那一课堂的时候，我就很大很大挣扎。我很记得我的 professor， 我的 professor 叫 Dr. Bob Smith。Bob Smith 是一个很老的 professor， 他大概那个时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接近要退休的时候，但他很严格的一个 professor， 非常严格，他很少笑，他在讲课里面呢非常非常一板一眼的，他的这个笔记非常好，精密的不得了，但是他人很严格啊，所以人家跟他讲，我们讲上这个课啊，你这个要打造120个精神，因为呢他的批分批得很严的，所以你不能够啊。不能乱来，也不能够说，所以各个人都有点怕他。他也很属灵，他在这教书这么多年，他在神面前有很多的领受。我发现很困难，我真是发现很困难。我第一方面英文不行，我第二方面呢，我这个思维完全不行。所以我有下课的时候我就去找他，我实在有很大的困难。我本来想 drop 那个课程，不再做。他说你试试看嘛，我就再试试啊。他实在很严格，我跟你讲，我有时候我很恨他，为什么呢？我写了一段东西给他，我说你可以不帮我看一看，他看了一看，他说重写，他批都不批，他不这么不要说改，根本没得改，他重写。我想了，你怎么我这一点价值都没有？重写，写回来他说你的思维很乱，他说你的思维很乱，他说你的东西呢，你的思维里面根本不 make sense， 你们这两个自己在你们脑子里面自己在这里跟打架。我听上，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我想得很清楚。他说你这个重写，哎呦，给我重写了好多次。我这一方面，但是他永远跟我讲一句，他说你 you can do better， 你可以做得更好。啊，这个给我一个意念，就是他并不是说你失望了，哎，算了吧，你除掉课程，你 drop the class 过算了，不是 you can do better。所以呢，我就一直的努力。每样事情呢，他每一次他不虽然是对我的这个很要求很大，不但对我要求，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求很高，因为他的思维非常清晰，他的那个非常清晰，所以他看了我们这是杂乱无章的，我们的思想都杂乱无章的，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有理，我这个讲的偏偏大论，他说都是 garbage， 都是垃圾，不值得，不没有没有次层次的，没有没有没有啊！但是那个半年我们在那个读的时候很辛苦。但是他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好大好大的鼓励。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就觉得我的思维真是乱的，好像拉萨堆一样，什么都没有一个好好的整理。他愿意花时间告诉我，怎么样是应该怎么样去思维，怎么去写，斥责我。他一点都不客气。他如果说你写的是 garbage， 他就说你是 garbage， 你这都不值得一提，重写。但是到最后上完那课程的时候呢，他给我个 A， 我吓了一跳。我想我如果拿到 B， 我已经很算很好了。他给我个 A， 他告诉我，他跟我讲，他说 I give you A， 因为你的 effort， 因为你出了够多的苦力。并不是说你的学的是到 A， 并不是说你学问水平到 A， 只是呢你够苦了，你这几个月的跟着我下面被我骂的多了，被我这个苦了，而且呢你是愿意重做，就是每一次他说 garbage， 他说要重写的时候，我都会去重写，还是继续重写，我不折不扣的就尽量去做。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绝对没有到 A 那个地步。他说 I give you A for the effort， 就是因为你够苦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一个很重要，在这一种的劝勉中间，在神的家中很重要呢，就是我们有斥责中间也有一些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在几年前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机会给几个牧者可以自己成为个小组中间的时候，中间列志文宣道会的叶牧师那时候也是我们小组中间，我们有五个牧师做一个小组里面，这五个牧师中间我们做个小组里面呢，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每个月聚一次，然后呢在我们同看一本书，然后在书里面大家分享我们在书中的得着，而且大家灵命之间的彼此一个 check up。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的五位牧师中间呢，我非常非常的直接导量的向对方里头直问一些的问题，生命里面的问题，而我们一点不客气， 虽然我们大家感情很好啊，我们绝对是很好的感情，但是我们绝对让对方能够直问一些很辣手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愿意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给我很需要的一些支持啊，那时候也是我在事工上面呢很灰心的时候啊，实在觉得实在是啊不知道怎么向前再向前走的时候。但是这一群的牧者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记得我们在这个我们你知道牧师，你们很少看到牧师哭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五个牧师坐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讲述我们的事工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哭，每个人都在，但是呢别人看不到。我们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的痛苦，没办法怎么讲出来的。但是我们一方面有斥责，但是我们一方面看到应许，神如何借着劝勉，如果我们彼此能够生命能够提醒生命，在中间实在我很珍惜那一段啊时间。弟兄姐妹，我们也很需要这一方面。所以你看到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已经可能是放弃了在建城的殿，但是因为劝勉，因为这神的先知把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告诉他们，给他们鼓励，他们马上再一次兴起，再一次重新开始做主的工作。第二方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在以斯拉记五章第二节讲到，这个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他们动手建造的时候呢，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贵，因为我相信呢，哈该也好，撒加利亚不是只是好像教条式的告诉他们，哎，你们怎么不吃，怎么不吃呢？而他们是挽起他们的袖子说，来，我帮你一起做。这个帮助他们一起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觉得是不是我高过你，不是我全行，但是呢，我们一起做。在这个里面代表了一个领导的一种的真正的一个心情。不是指责，有些人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你真动口不动手的那些呢，你听个一两次也就算了，你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你只会讲。但是动口也动手那些呢，那是最厉害的。所以你看到先知们他们也如何的参入，如何在他们生命里面帮助他们。在圣经里面很简单的例子，我可以看到的是马可约翰。马可约翰是一个很可以讲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失败的宣教师。因为在第一次宣教工厂，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第一次出去就半路而废，啊，回到耶路撒冷，回去找妈妈了。这个保罗看他，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都没好好训练，你还回去吧。所以第二次当这个宣教旅程的时候，这保罗不愿意带着马可约翰，巴拉巴说不，带着他吧，给他个机会。保罗说 no， 我不带他。所以巴拿巴就带着他，带着这个保罗。马可约翰是一个很奇妙。马可约翰呢，在如果你只是在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看到这儿的话，如果你就发现，哎，马可约翰没有再提起这马可约翰了，你会觉得马可约翰，如果你要下个评语的话呢，是一个很失败的传道人，因为实在是蛮失败的。第一次这个宣教就没走完全程，第二次这保罗都不要他做同工，那这个没什么前途。但是很奇妙的，马可约翰，我想巴拿巴在他身上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知道马可约翰是软弱，他知道马可约翰需要训练，他知道马可约翰需要人家给他胆量，他一步一步跟着他去，不是只是教训他，不是只是指正他，乃是跟着他带他去，教他怎么做，一样一样的教他做。所以马可约翰，所以巴拿巴对马可约翰有极大的影响力。另外一位对马可约翰很大的影响力是彼得。马可约翰当他在罗马的地方的时候，他跟着彼得。彼得对马可约翰的影响力非常大，他称马可约翰是他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难道不知道马可约翰？哎，看到他的以前，哎，这个就是安提亚那个教会呢，马可约翰那个第一次短宣就没做好啊，第一次短宣半路而废的这个。那这个记录永远跟着马可约翰，彼得没有。彼得最明白什么叫第二次机会，因为彼得自己有没有失败过？有没有啊？彼得有没有不认主啊？ 主彼得有没有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约翰福音讲到最后如何他要离开主了，他去钓鱼去打鱼去了。彼得最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失败的，他如何跌倒的，他是如何一个这样背弃的。他很明白马可约翰这个年轻人需要人跟他一起，需要人跟他一起走，需要帮助。当然他需要训练，当然他需要教导，但更需要是帮助他。所以马可约翰在彼得的跟巴拿巴的熏导之下，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教会领袖，而最后写出第一卷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就是马可约翰写成的。你会知道能改变一个人有多大的力量吗？所以就算保罗在他最后年老的时候，当他就要去世之前，他也提到马可，他把马可带来，他对我很大的益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虽然中间没有提到马可约翰，没有马可约翰中间好像发生的事情没有提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一年之间的这马可约翰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改变。是不是有人愿意帮助他，有人愿意跟他们一起走，有人愿意扶持他，有人愿意说让你跟我慢慢学，跟着我学，而不嫌弃他。最后我们看神的看顾。我今天很喜欢周弟兄带我们的准备看顾我。我本来是想那首做我们的回应诗歌，但是呢我心里想我都不好意思要这个领诗的好像这我的意思，哎，就神安排的他就选这首歌。神的看顾太重要，你看到吗？在这一段里面虽然有劝勉，虽然中间有帮助，但最重要是神的看顾。所以你看到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将奏告大力乌王得到他的回谕，所以说让他们继续再建造。如果我们刚刚所读的姊妹，我们陈姊妹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后来他讲到就是他就上奏这一件事情，讲到哎呦他们进展的好快啊，建的好快，然后他就想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根据的，然后他就在那一段下面经文里面就讲了这一班长老们所讲的话。这帮长老们呢也很坦白很老实，这帮这长老们呢他可以简单讲一句，就是说哎，你查查以前的这个古列王的历史这个记录里面，你就可以找到有这个记录，他们准许我们建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蛮老实的，他们一开始讲是我们犯罪了，我们之所以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是我们离开神了，是我们犯罪，是我们错，是我们离开神，所以呢我们会落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无国可回的地步。而在这个中间，古列王他再一次，对不起啊，我用古列王，因为各个不同圣经翻译的都是 King Cyrus， 都是同一个人，不过这个名字不同，大家跟古列王就批准了让他们重建圣殿。刚刚那一次我上次讲到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不再重复，所以我就不再讲这一段了，因为刚跟那个第一段重复，跟着在第六章的时候再一次重复这一段，所以我就问，所以你看到多大的恩典，神的看顾。神的看顾是下甲讲的，神的看顾是看顾人的神，而神的看顾是岁首到年终的看顾，时时看顾，处处看顾。刚刚周丁带我们唱歌，时时看顾，神的看顾是每时每刻的看顾，神的看顾是向他祈求人看顾。在他殿中，所以在列王记上如何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愿你看顾这殿，这是你所应许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如何神，我们向神面将我们心中的意念向神呈现的时候，神看顾向他祈求的人，神看顾苦难中的、病痛中的、软弱的、需要帮助的，神看到，神看到一切的苦情，神特别接近这些身心中有苦处的人，神跟他们心中的分享他们心中的苦处，神看敬畏他的人如何看顾他们，神对义人行为正直的人神如何看顾他们，神如何使他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呼求。在最后我想 讲到重新做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看顾，神的工作有很多时候受到阻碍。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呢，觉得是一种啊，觉得是一种不幸，或者我们会看这些工作，神的工作可能受到一些阻碍，受到这些延迟呢，我们会觉得很遗憾。其实不然，你知道我们宣道会差遣的第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Cassidy， Dr. William Cassidy， 大家可能都知听过这个故事。他是多伦多的一个医生啊，他是第一个，他读完医学院之后放弃了，去我们的这个那时候的神学训练院做他是第一个受按牧的啊，所以他非常有学问。他从来没去过中国，但是他是意念第一次去，一直去中国。他的意念是去中国。1887年，第一个宣教士宣道会差的人，他走到温哥华搭船去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他是医生，他很明白他所要见到他会遇到的风险。如果他是住在头等舱，但是他下面底舱都是中国人，他知道如果他对中国为中国人服务，怎么可以不到底舱跟那些中国人一起？他说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在中国人的中间，我怎么可以上在楼上那门享受不在底舱？所以他下到底舱的时候，他就为，因为他是医生，他为所有的下面的那些人服务。但是很不幸的，他染上了天花。他很明白他会染上这东西的，他知道什么叫做病菌，他晓得什么的有什么的风险，但是他不在乎。他到日本就病死了，没到中国。第一个宣教士宣道会派到中国的，连中国的土壤都没有踏上，失败吧。如果我们是宣教差会的，想那个卡医生呢，不知道搞什么东西，中国都没去到。其实不是，好像是一种的是一种阻碍，好像神的工作受到了阻拦，中国都没去到。他的太太卡师母带了两个孩子，人家劝他回来，回到加拿大不要再去了。主要那时候受训练的是卡医生，所以他卡医生，所以并不是他太太。他太太下定决心 ，no， 我们要去，带着孩子去中国，再回去，第二年回去中国。不单只是卡师母回去，因为卡医生的在船上还没到中国，掀起了一群的年轻人对于中国宣教的热情，跟着卡医生他之后，卡师母之后，一群一群的人宣教士到中国去。十年之后，宣教会在安徽、在湖北、在湖南、在甘肃、在藏区边缘、山西、蒙古、广西、北京、上海都出现，都有据点，都有福音站。尤其在广西，今天你广西Donald 就清楚，在建道神学院的在广西的时候，就五州开始，那个时候广西所以据点很大的据点。如果你哪一天，如果你跟有序去寻这宣道会的根的话呢，我们中国宣教工程根的话，我们要回到去到广西，要去到安徽的芜湖。失败吗？一点都不失败。有阻碍吗？有。但是神的仆人不退后，越是阻碍越是加力，越是有困难越是不放弃。王明道一样，王明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人。王明道他在1955年的时候，他在讲到如何起码那时候政权逼迫他要加入这个三字会，他坚决不愿意加入三字会，被捉到之后给他洗脑，给他各样的压逼，他在一句坚决中，在糊里糊涂涂中写了一个忏悔书，叫做立功赎罪计划，然后这个就放了他出来。王明道出来的心中后悔的不得了， 怎么可以我写这个悔过书？我怎么可以，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我怎么可以能够离开我所信的？他就疯疯癫癫的一年时间，他真的是那一段的是他的生命里面真是很凄凉的时候。一年之后，1956年，他没有办法再战胜这样，他跟他太太两个自己回去自首，说我以前写的，我要返回我以前所收回我以前写的，宁愿你要我坐监牢，我坐监牢，终身监禁。但是他在监牢里面，他对于中国的基督教的影响力是不可以想象的大。没有人因为完全王明道以前曾经做过一犯过一件错事，就对他的评价是有问题。王明道他直到死的时候，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力是不可以磨灭掉的。最后一个，金亚里奥，埃里奥，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到南美中的拿瓜多尔，去一个族叫奥加族，是一个吃人族。他知道中间的危险，他已经尽量的方法呢都想这样得到这个族，但是还是在1956年的1月的时候，同时间跟其他四位宣教士一起宣道，以为工作就停止了，觉得没有办法再前进了，好像那一群的好像是所罗巴伯跟好像是约书亚不可以再建这个殿了。但是他的太太 Betty， 他的太太说，我带着我们的儿女再去回到这个奥加族这地方去，越是杀害我丈夫的，我越要学习去爱他。带他们回去的时候，经过很多年的宣教工作，用爱心的工作感动他们的工作，整个奥加族全族后来信主受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以斯拉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那个地步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安逸了，我们觉得很满足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需要再做什么神的工作了，还是我们今天能够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勉励，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的牧师给我们的帮助，更是神特别的看顾，让我们继续建造神的工作，建造神的殿，不是单单指的建筑物，乃是每一个在神面前宝贵的生命。弟兄姐妹朋友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神的殿，而那个殿是我们所要建造的。我们愿意神帮助我们，我们有停顿的日子，我们有需要反省的日子，我们可能觉得以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很爱主的日子，我们觉得以前有一些很灿烂辉煌的日子，但是现在不是我们停止的日子，我们继续在神面前求神激动我们的心，激动我们的心，把神的殿再一次建造，重振主的工作。愿主帮助你，愿主帮助我，在神面前忠心，在神面前让神的灵感动我们，让神的灵激动我们，在神面看到他的殿被建造比以前更加的荣耀。耶稣神说过，当建造他的殿的时候，他就喜乐，他就得荣耀。愿意吗？愿意吗？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不是我在这几道大家做，我们一起来，一起来建造神的殿。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由岁首到年终无时无刻无处无处都照顾看顾我们的神，所以你的灵经不断的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让我们重新来到主的工厂上。主啊，给我们力量去做主你要我们所做的工，看到主你的圣殿被建起，看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看到你得到荣耀， 就是我们心中最大最大的喜乐。愿子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